第二天上午，我和葛老弟两人带着各种应用装备来到新加坡外海的吉里汶岛，走了几个小时山路，抵达了那个山洞。那的确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山洞，洞口不但极小，而且长了藤蔓，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即使从山洞旁边经过，大概也不会注意到，顶多以为是动物的巢穴。不过葛老爹上次来到这里，曾经使用最先进的声纳仪测量过这个山洞的内部结构，结果仪器显示，穿过一条狭长的隧道之后，山洞深处别有洞天。这么隐秘的所在，真难想象葛老爹当初是怎么找到的。但是我继而想到，更难以想象的是，当年那位一世神功的巫女，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又是怎么找到这样一处理想的地点。或许他们都曾借助于巫术吧。然而由于两人的巫术属于不同的系统，所以葛老爹上次来的时候竟被挡在洞口，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如此，葛老爹才千方百计说服我来替他走这一趟。正如他一再强调的，此时的我想要破解这种力量，乃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昨天晚上葛老爹来酒店找我做静息长谈，原本越谈越投机，我也差一点就要答应帮他这个忙。可是在最后关头，我突然觉悟到，那些猿人化石置于葛老爹，如同外星毁灭武器置于当年的我。一旦掌握了强大无比的力量，人心便会立刻开始膨胀，开始腐化，开始有了唯我独尊的念头，以及征服世界的野心。于是我立刻改变主意，无论如何绝不能答应他的要求。万万没想到，就在我准备起身送客的时候，葛老爹竟然召唤一名徒众送上来一样东西。而我一看到那样东西，脑袋里就像是引爆了一颗炸弹，不应该说是一颗原子弹。然而到底是什么东西竟让我如此惊讶不已。这样说吧，换成任何人或许都会认为那只是一根毫不起眼的竹竿，可是我却一眼就看出来，那是我的恩师扬州封盖金二所用的打狗棒。虽说金师傅武功盖世，几乎已经达到武侠小说中草木竹石均可为剑，飞花摘叶皆能却敌之境界，但他既然常年做乞丐打扮，一根竹制的打狗棒自是不可或缺的行头。话说回来，金师傅真正做到了不至于误，向来不将这根粗短的竹竿视为打狗棒。这根竹竿握在他手上，仿佛就有了灵性，能够千变万化，自意幻化为刀枪剑戟。因此我在金师傅门下授业修习各种兵器之际，唯一的教具就是这根万能的打狗棒。可想而知，我对这根打狗棒可说熟视至极。我甚至敢夸口，即使将它藏在竹林里，我也有十成的把握一下子就找出来。因此当葛老爹的手下将这根打狗棒举到我的面前之际，我立刻有一种见棒如见人的激动。我郑重地举起手来，恭恭敬敬地将它接住，双手就把不住开始发抖，双眼 也不知不觉热泪盈眶。等到我稍微平复了情绪，立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根打狗棒金师傅从不离身，怎么可能落在葛老爹之手？刚才依稀听他说是在那个山洞外面发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已经愣在门口至少三四分钟，我赶紧回到客厅，重新面对仍坐在沙发上的老爹。当然，这根打狗棒依旧牢牢握在我的手中。虽然我心里充满了问号，但是由于相当激动，一时之间根本不知如何开口。好在我已经知道，在葛老爹面前，言语其实并没有那么必要。果然，我什么都还没说，葛老爹已经开口：
这根竹竿的主人果真和你渊源深厚。
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又平复了些，想必老爹已经知道这根竹竿属于我的师父所有。说到这里我顿了顿，考虑要不要解释一下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究竟有多么深厚。葛老爹却抢先开口：
我懂，他之于你就好像耶稣之于十二门徒。
我点了点头。葛老爹又说：
我晓得你在想些什么，不过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对你说了，这根竹竿的确是我在那个洞口发现的，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我如果想知道进一步的真相，就必须进入那个山洞。葛老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老爹不觉得这种手段配不上一代教主的身份吗？葛老爹露出歉然的表情：
魏先生，你误会了，我之所以把这根竹竿的事放在最后，是为了避免你感情用事。
现在老爹就不担心我感情用事了。
唉，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影响你的自由意志，不论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难道老爹不担心我假装跟你们合作？但是我随即打住，轻敲自己的太阳穴：不，你当然不会担心这种事。
是的，你我不合作则已，如果合作一定要开诚布公。
老实说，我刚看到金师傅的打狗棒时内心的确有些动摇，因为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访他老人家的下落，无奈始终没有任何结果。换句话说，这根打狗棒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线索。本来以我的个性一定会不顾一切抓住这条线索循线追查下去，可是这个时候我逐渐冷静下来，却陷入了天人交战。因为无论我再怎么神通广大，面对葛老爹这种半仙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来不能智取，二来更无法力敌。所以说如果我要追查这条线索，就不得不违背我的初衷，答应和葛老爹密切合作。十几分钟以前我已经下定决心，即使牺牲自己也绝不能替一个魔王催生。如今为了解开金师傅的生死之谜，难道我就应该妥协吗？我竟突然想到生死之谜这四个字， 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一定是刚才那股不祥的感觉，让我在潜意识中觉得金师傅已是凶多吉少。想着想着，我的意志再度坚定起来，因为我想到金师傅一生行侠仗义，嫉恶如仇，如今不论他是生是死，如果知道身为徒儿的我为了打探他的下落而答应扶植一个巫术强权，那么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甚至不会再认我这个徒弟。因此后来真正让我回心转意的并不是金师傅的打狗棒，而是葛老爹接下来的一番话。当我将上述这番心意一五一十向葛老爹说明之后，原本以为这回他一定会知难而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葛老爹竟继续赖着不走，而且又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这番长篇大论的内容基本上是个寓言故事，大意是说葛老爹年事已高，万一未能于有生之年在老宗教旗帜之下将他们这一派的巫师真正统一起来，那么未来100年内老宗教只会是个松散的组织，欧美各地的教众将各自为政，无法成为巫术世界的一股强大势力。不出10年，当巫王将所有的本领倾囊相授易安之后，大帝派的巫术势力必将迅速崛起，并以美菲两州当根据地开始向欧洲进军，和教廷发生正面冲突，在巫术世界势必展开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而且至少持续30-50年，战况才会有明朗的结果。至于大战的详细经过，则会十分接近圣经启示录中的可怕预言。因此葛老爹的结论是，想要避免这样一场巫术大战，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在巫术世界形成3分天下的局面，以便彼此牵制。换句话说，唯有老宗教的势力扩张到一定程度，才能维持一种军事的恐怖平衡。此时此刻我来到这个山洞，正是因为这个预言说服了我。不过在我正式答应葛老爹之前，还是跟他谈了一个额外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如果山洞里面藏有中国出土的猿人化石，必须归我所有。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主要是因为金师傅的打狗棒将我脑海中许多零星的线索串成了一个鲜活的故事。金师傅当年前往南洋寻宝，一开始的时候或许只是想替同胞找回一批失落的财富，他所掌握的资料很可能也是那个日军藏经的传说。不过金师傅到了南洋之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想必获悉了武田考古队的秘密，进而推想巫女西来南洋的猿人化石很可能包括当年神秘失踪的北京猿人。因此之故，金师傅才会比葛老爹早若干年来到这个山洞。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他老人家从此下落不明，只留下打狗棒在洞口。所以我这次进入这个山洞，要是真能发现北京猿人化石，无意替金师傅完成一大心愿。因为北京猿人化石乃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如果能失而复得，将比追回100吨的黄金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想到这个可能，我就兴奋不已， 仿佛已经和中国人的老祖宗近在咫尺。我将各种应用装备配挂在身上，便迈开大步向洞口走去。一面走，一面念诵葛老爹教我的咒语。根据葛老爹的说法，原本属于伊安的巫术力量早就已经全部转移到我身上，只是我浑然不觉罢了。而葛老爹虽然和巫王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但是他特别强调将我身上的巫术力量释放出来并非什么难事，就好像一位艺术家也能教小学生算术一样。果然，葛老爹花了几分钟时间就教会我两句咒语，分别能够开启和关闭我身上的巫术力量。此时我所念诵的当然是第一句咒语。葛老爹昨天晚上也提到，由于这两句咒语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等我帮完他这个忙之后，就能自行利用这组咒语完成剩下的最后一段反情。想到这里，我稍微停了停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钻进山洞。老实说，这种洞穴探险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我刚才的犹豫可说虚常之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山洞里面具有诡异莫名的神道教禁制，唯一能够保护我自己的就是我身上的巫术力量。所以说，我仅仅稍有犹豫已经算是勇气十足了。刚才说过，葛老爹的测量结果显示在洞口后面有一条仅可容身的狭长隧道，这条隧道的长度将近100公尺。换句话说，我得先爬完这100公尺才能抵达真正的山洞。好在隧道虽然狭窄，却不算蜿蜒曲折，所以爬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将全副心神用来应付各种不可测的状况。我大约爬了10公尺，耳机里面便传来葛老爹的声音：
我能从声纳仪清楚看到你的影像，我会仔细监控你的周围，如果有任何状况会立刻警告你。
不了，我又爬了10几公尺，突然觉得一股阴风向我袭来，紧接着无线电对讲机也出了问题。我只听到葛老爹的半句话：
注意你啊。
耳机中随即传出一阵尖锐的噪音，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我本来想继续前进，但是转念一想，在这个神秘莫测的山洞里面随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唯有和葛老爹保持无线电畅通，才能及时向他求教应变之道。此时我如果再向前走，就是成匹夫之勇了。于是我以原来的姿势倒爬了出去。这个时候我还几乎没有想到会有任何特殊状况，所以我的动作颇为好整以暇。而且正因为我倒着爬出隧道，所以在离开山洞之前，我一直没有发现山洞入口处竟是一片昏暗。直到我的双脚退出了山洞，我才惊觉这个异状。刚才我钻进山洞的时候，太阳还高挂在天上，而我进出这一趟顶多5分钟，怎么出来之后整座山变得乌云盖顶呢？更奇怪的是，葛老爹居然也不见了。虽然我心里面充满疑问， 但是多年的冒险生涯让我养成临危不乱的本能。我连忙低下头，利用头盔上的强光灯开始四下搜索。不久便发现我们所携带的装备散落洞口各处。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右脚踢到一个柔软的物体，直觉立刻告诉我，八成是葛老爹。可是我仔细一看，葛老爹似乎失去了意识。我赶紧蹲下来，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好在还有微弱的呼吸。3分钟之后，我已经确定葛老爹身上并没有任何内伤或外伤，然而他的脉象竟是一种凶险至极的怪脉。换句话说，葛老爹突然间成了一个病入膏肓而且昏迷不醒的病人。但是由于我并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不敢轻举妄动出手急救，想来想去还是尽快让葛老爹清醒过来，设法问个明白，然后再做打算。我决定用最保险的方法，伸出右手掐住他的人中。不到1分钟，他果然发出一声呻吟，逐渐苏醒了。我凑在他的耳边轻声地问他，老爹，你感觉怎么样？葛老爹听到我的叫唤，精神似乎为之一振，以嘶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
魏四礼。
是老爹，是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葛老爹吃力地举起手来四下摇晃。我赶紧抓住他的手，我在这里。葛老爹紧紧抓住我的手，
魏四礼，中了暗算。
是谁暗算你？你到底受了什么伤？
可以说就是这个山东暗算我，不过事实上……
我以为他突然语无伦次，正想设法使他清醒一点，葛老爹却继续说，
我猜真正暗算我的人一定是巫王。
我越听越糊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葛老爹并没有立即回答，反倒抓着我的手勉强坐了起来。我连忙抓了一个背包放在他的身后，让他坐得舒服一点。不久，葛老爹似乎精神好多了，但是我心里十分担心，这是回光返照。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我必须尽快赶回英国，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请别打断我。
哦，
当我倒地那一刻，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巫王的精心安排，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一旦老宗教群龙无首，巫王的势力便能迅速崛起，迅速扩张。
听到这里，我心里面打了一个图，如果葛老爹所言属实，他所预言的巫术大战岂不成了无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我赶紧提醒自己专心听葛老爹说下去。
所以巫王千方百计诱骗我来到这个山洞，打算利用巫术的陷阱陷我于死地。 但我也不是省油的灯。第一次来到这里，便发现洞内藏有异类的巫术禁制，所以没有贸然进入。
由于葛老爹特别强调千方百计这几个字，我立刻想到，难道武田考古队和护米子巫女的传说也都是巫王散布的谣言？而我这趟来此，莫非也是？
可惜我聪明反被聪明误，并未将洞内的巫术力量和巫王联想到一块，这就给了巫王第二次机会，那就是利用你引诱我再度来到这里。这一次我虽然仍未进入洞内，可是其中的巫术力量却借由你我之间的联系冲到了我身上。
我在心中啊了一声，我猜的果然没错，自己竟然成了巫王的棋子。可是我仍然难以相信，巫术力量竟然能借由无线电对讲机从洞内传到洞外，偷袭葛老爹。
如今这股巫术力量已经在我体内造成无法恢复的伤害，目前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利用生命中最后一点时间赶回英国大本营，替老宗教的未来尽力做些安排。所以可否请你尽快送我到新加坡机场？
我原本想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无论如何不适宜搭乘飞机，但是转念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求生意志比什么都重要，我绝对不能泼他冷水。于是我立刻背葛老爹下山，直奔小岛的码头。当天傍晚，葛老爹便搭乘客机离开了新加坡。当我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走进机舱时，内心不禁百感交集。等到我回到酒店之后，百感交集的情绪更是有增无减。葛老爹下午说的那番话，一字一句都对我造成无比的震撼。我终于明白巫术世界的明争暗斗，其惨烈程度比起凡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个局外人竟在懵懵懂懂之间成了巫王和葛老爹斗法的工具。表面上葛老爹野心勃勃，俨然巫术世界的一代枭雄，可是骨子里巫王要比他阴险毒辣、老谋深算得多。可笑的是，在此之前我居然一直将巫王视为自己的救星，对他言听计从，未有丝毫怀疑。事实上打从一开始，我便是巫王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这颗棋子果真小兵立大功，将死了对方的老帅。虽说葛老爹一席尚存，可是我心知肚明，老宗教在不久之后势必一蹶不振。反之巫王和伊安这一派的势力则会迅速做大，十几年后巫术世界就会展开一场大对决，影响所及，甚至可能出现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这个可怕的结果 似乎注定要发生了，除非伊安无法修成正果，无法传承巫王一身的巫术。此时此刻，我还有机会让这件事成为可能。想到这里，我低下头，望了望趴在我脚边的伊安，内心陷入剧烈挣扎。此时的伊安功力尽失，无异于一只普通的猎犬。我至少有七八种方法，能在一秒之内让他毫无痛苦地死去。伊安一死，必然牵一发动全身，使巫王的王霸雄图受到严重打击，至少得再过一两百年才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伊安。而在此之前，不知会出现多少变数，足以令巫王的野心永远成为幻影。可是我一想到过去两个多月和伊安朝夕相处的情景，再也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我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始终没有合眼，也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直到窗外已经蒙蒙亮了，我才终于有了令我自己松一口气的决定。我决定将伊安带回香港，送给养狗专家陈先生，让他永远做一只平凡普通的猎狗，再也不要回到可怕的巫术世界。不过我暂时还不能回香港，因为在新加坡我还有两件事未了。第一件事当然是此地的反省，至于第二件事，两天后我又回到了吉里问道，再度站在那个洞口之前。事实上当天送走葛老爹之后，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管算不算匹夫之勇，我一定要钻进山洞深处，亲自一探究竟。因为即使这个山洞是个陷阱，即使一切都是巫王的阴谋，可是我100%肯定，葛老爹发现的打狗棒绝对假不了。同理，武田考古队和呼米子巫女的事也仍有可能是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个山洞可能并非巫王造假，而是就地取材。果真如此的话，山洞深处那个空间就不知藏有多少秘密。话说回来，我在深入山洞之后究竟能找到什么，只有天知道。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钻进山洞。不久我便爬到了前天的折返处，再往前走就是无穷的未知数了。由于空气越来越浑浊，我头上的强光灯只能照亮前方两三公尺，更远的地方则是一片黑暗。前天我和葛老爹在洞外曾经使用声纳仪仔细扫描过这个山洞，确定整条隧道畅通无阻，顶多只有一些零星的软物质。所以这个时候虽然隧道里面能见度非常低，我的心情仍旧相当笃定。我戴上了氧气面罩，继续慢慢地向前爬。当我终于看到前方几公尺处出现开阔的空间时，内心突然无比激动。历史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以及失踪多年的北京猿人头骨，是否都藏在那个空间里面？还有，金师傅的下落，能否也在那个空间里面找到进一步的线索？ 亦或是我进入那个空间之后，将立刻发现他老人家的尸骨。纷至沓来的种种杂念，令我几乎忘了前进。我赶紧收拾心神，继续专心地向前爬。不久，我终于爬出了隧道，进入了开阔的洞穴空间。然而，所谓的开阔，只是和隧道比较之下的结果。事实上，这个空间大小并未超过一间普通的车库。我只花了半分钟的时间，就几乎确定，这个山洞之内根本就是空无一物。我随即想到，保护这个藏宝洞穴的，除了巫术上的禁制，一定还有精密的机关。我连忙从背包里面掏出手提声纳仪，对上下左右和四面八方都做了最仔细的扫描。结果声纳仪显示，这个洞穴的上下和四周都是坚硬的岩石，并没有任何密室或密道。可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怀疑是仪器出了问题。于是我改用土方法，取出随身工具，敲打洞穴四壁，而且越敲越用力，越敲越激动。几十分钟以后，我已经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可是我却像着了魔，根本停不下来。或者应该说，我的意识想要叫停，但是我的四肢则另有主张。不知又过了多久，在乒乒乓乓的巨响中，我竟然有了灵魂出窍的幻觉，感到自己飘到半空中，望着那个正在不断敲打穴壁的另外一个自己。我继续向上飘，向上飘，终于来到了洞穴顶端。可是这个时候，坚硬的石壁已经无法对我构成任何障碍，我不费吹灰之力便钻进了上方的岩石之中。这时我终于明白，自己又进入了所谓的迷离状态。几乎与此同时，我就感觉到，而不是听到，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
你来了，
巫王。”但是和上次一样，我仍不明白自己是如何发生的。巫王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随即追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答案，可是我仍有难以置信的错愕。我竟然真是你的棋子？
并不竟然，就算是棋子也绝非小卒。
这话怎么说？
自从你踏上巫师岛，我便打定主意由你取代伊安继承我的衣钵。
什么？
所以你的反心之旅可谓一举数得，一来替你自己解除了心骨的纠缠，二来替我解决了葛老爹这号人物，三来将伊安的功力巧妙地转移到你身上，而他则永远无法恢复人形，不知成为你我的心腹大患。
我惊讶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能一再重复，居然有这种事，居然有这种事。
一切都在你眼前发生，你还怀疑什么？
我总算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请问我有选择的权利吗？
你会这样问，是因为你还不晓得继承我的衣钵代表了什么。
我并未答腔，巫王便径自说下去。
不出十年，你就会成为美菲两大洲的巫术领袖，无论在凡间或巫术世界，都将享有至高的权力。然后顶多再过十年， 当我们的势力扩展到欧亚大陆之后，你就等于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非但所有的巫术团体尽数臣服在你脚下，而且无论哪个总统或首相、教宗或活佛，通通都是你手下的傀儡。试想，古往今来，还有什么人能和你相比啊？
说来奇怪，这番话听来，似乎陌生中透着熟悉的感觉。我立刻想到了答案。当年在南极冰窟，外星人的秘密基地里面，我曾经对自己说过十分类似的一段话。那次的宝贵经验，让我深切体会，权力才是最可怕的巫术和魔法。好在，有了那次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权力对我的诱惑已经趋近于零了。两三天前，我以为葛老爹要利用我，协助他成为巫术世界的霸主，所以我曾经毅然决然地拒绝他。如今，巫王又要将我自己推上这个霸主之位，我当然更没有理由接受。可是，如果我当场和巫王决裂，又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呢？最严重的后果，自然是巫王恼羞成怒，当场取我性命。可是，我这条命，明明已是捡来的，又算得了什么损失呢？想到这里，我已豁了出去。请问，我有选择的权利吗？巫王不置可否。于是，我义正言辞地说出了我的选择。Twilight Zone 这个名词，字典上的解释，不外是模糊区域、灰色地带，难免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然而，我一直觉得，这个英文名词象征着人类知识的处女地。或许因为长久以来，我一直是 Twilight Zone 这个电视影集的忠实观众。这个历久不衰的美国影集，中文翻成《奇幻人间》或《阴阳魔界》，不过这两个名称都无法反映原文片名的精义。根据该影集的制作人所下的定义，它代表人类未知的另一个次元，介于光明和黑暗之间，科学和迷信之间，尤其重要的是介于人类最深的恐惧和最高的知识之间。我这一生虽然经历过无数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物，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上面这句话是巫术世界的最佳写照。换句话说，在我心目中，唯有巫术世界才配称为 Twilight Zone。 如果要找个贴切的翻译，我第一个想到的大概会是异空间。这个异空间非但不受自然法则的管辖，甚至最基本的逻辑和因果律都有碰壁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撰写《疑心》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维持我的一贯风格，将这段扑朔迷离的经历尽可能铺陈得有条不紊，不留于一般的怪力乱神。深思熟虑之下，我终于决定唤起当年初生之犊的心态，将自己探索巫术世界的心路历程做一番忠实的回顾。因此，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在这段为期半年多和巫术世界密集接触的过程中，我对巫术所保持的态度不断起着变化。 原因很简单，我对巫术了解的越深，就越了解自己不可能真正了解巫术。因此本书里面有不少牵涉到巫术的情节，欠缺一清二楚的说明。其中有一些，我还设法对背后的机制或成因提出自己的猜测，另外一些却连猜测都放弃了，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安当年的真身究竟是人是狗。由于众说纷纭，我怎么也理不出合理的头绪，只好不了了之。重要的是，伊安在我身边的日子，最起码在我眼中，始终是一条通体黑毛的猎犬。多年后，伊安另有一番奇遇，终于恢复人形，继而自立门户，成为美洲大巫师，并被巫术界尊称为达伊安。可是自从他逃离陈家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所以至今为止，他在我的记忆里面仍是那条聪慧可爱的灵体猎犬。基于同样的原因，金二师傅的生死下落，本书也只能点到为止。然而几十年来，我越来越肯定，万一金师傅确实命丧南阳，那么他的死一定和巫术有关。因为凭金师傅超凡入圣的武功修为，凡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伤其性命。而他唯一的致命的缺点就是太过不信邪，很容易给黑巫术乘虚而入的机会。推而广之，过去40多年，我在自己的记述中甚少提到金师傅的事迹，想来也是我有意无意间一直避免提及这段没有结论的伤心往事。至于葛老爹，倒是很快就有了他的消息，严格说来是他的死讯。在老爹离开新加坡次日，我在一份英文报纸上赫然看到一则外电，上面写着老宗教的创始人葛老爹昨2月12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岳阳飞行途中死于班机之上，享年80岁。葛老爹是个极其复杂的传奇人物，我自然无法凭个人观感给他一个历史评价。可是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我获悉他的死讯，却有几分惋惜和伤感。或许因为我很清楚，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一定是含恨而终。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老宗教果然还是一盘散沙。唯一能够安慰他在天之灵的，就是他的可怕预言短期之内并不会成真。因为据我所知，巫王至今仍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中。我自己的命运又如何呢？当天在洞穴中，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巫王的好意，并且表达了我宁死不从的决心。巫王果真恼羞成怒，虽然并没有当场取我性命，但是立刻收回了我身上的巫术力量。当时我就心知肚明，巫王这么做仍是决心置我于死地，因为这么一来，我的反省之旅将名副其实的功亏一篑，我也就注定不会再有多少日子好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或许还有机会当面和白素道别。所以说，想必后来又有一番柳暗花明，让我终于摆脱了心骨的致命威胁，否则怎么还能活到现在呢？不过这次我不打算卖关子，答案就在《原子空间》这本书里。 所谓的原子空间，当然也是一种异空间。